好，我们今天要再一起来继续我们我们今天的进度会是从第五章开始啊。那开始我想还是稍微再把前情稍微提要一下。好，那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呢，在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本圣经里面哈，总共是提到有两封书信啊，一个就是哥林多前书，一个是哥林多后书。好，那我们在前书查考的时候知道说，当时候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哈有出状况啊，他们的问题就是纷争结党啊，那所以保罗知道了之后，那就写了这个书信过去给他们，然后责备他们。那在这个责备的当中呢，提醒了他们，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已经得到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的我们这些人，我们应该要有的基本的一个认识，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主耶稣到底为你做的是什么，他对你的期待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对前面的在这里前面的查考，我们应当都能够清楚其实主耶稣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跟我们提到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那主耶稣就为我们死了，所以当然我想最重要的主耶稣就是要我们不再在罪中了哈。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什么，那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状态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人这样一个角色我想我们都可以明白到在神面前我们绝对都是不完全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绝对都是有很大的亏欠的。那可是呢，神今天还是把这个敬拜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格留给我们我想我说敬拜神的资格，不是任何人你想敬拜神你都能够有这个资格的因为神要圣洁的人到他面前来所以神把这个资格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世上被称义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那我们有了这样资格，我们应该要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也不过就是个人就是一个人而已，而且是一个有很大亏欠的人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应当要认识到我们所做的都是因为服侍神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不要把人看得超过所应当看的。我们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有尊重但是绝对不要把人给看大了不论我们是被托付了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样的职分终究就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一点是可以拿出来去说到说好像这个可以伟大到哪里去人就是人，没有哪一点可以让一个人伟大到哪里去只不过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来求神来纪念这样子而已那如果我们在自己的信仰上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很基础的认识，我讲说很基础，这是我们信仰当中最基本应当要有的概念，如果这两个概念不存在的话，我想我们无法真正的敬拜神那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事实上人与人之间就不会出问题嘛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角色了，怎么还可能会出问题那这个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以保罗来看，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基本的认识不清楚所以才会出现问题那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到四章就用了四章的篇幅，主要用意就来讲这一点就是说保罗说我不过就是一个仆人那中文圣经的翻译是说执事我们今天呢把一些教会里面的职分呢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按照圣经的道理我们赋予了一个职分的称呼但是呢我们应当要明白这就是这个职分的称呼，就是这个称呼 不代表它有特别的另外的意义，不代表任何另外的意义。甚至于我们如果再去看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那我们就知道说它不过就是一个叫做仆人，就是这样子。那谁是仆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是仆人啊，都应该是仆人。所以这些奴我们都是仆人，所以这些奴我们都是要清楚。保罗就在交代这件事情。保罗虽然四处去传福音，甚至于建立了教会，而且按照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他也行出神迹奇事，他也医病也赶鬼，可是呢他最终他还是提醒他自己，我就是个仆人啊。那对我们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延续在哥林多后书啊，也是类似的啊，也是类似的这样的讲啊。那在后书里面保罗进一步的去提到了，就是说他这个仆人呢虽然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仆人，可是呢他所承受的这个职分却是非常有荣耀的他这个仆人是什么？是传扬那个使人得救的那个福音的这样子的一个仆人。仆人的身份是卑微的，可是作为神的仆人而去承担这样一种荣耀的这个职分的时候，这件事情是荣耀的。因此呢他觉得说，我这样的卑微的人，我蒙受的就是这样一个职分，可是我所做的这职分却是极其荣耀的。所以呢他就不断地提醒他自己，我一定要很小心我一定要很小心。第一个，我讲的一定不能讲错我一定要把神的福音要原原本本的要传扬出去。然后再来，我要回过头来，我要提醒自己自己不可以在这个荣耀的职分当中结果迷失掉了自己我想在哥林多前后书前面大概就是讲这些好，那我们把这些原则性的这个问题大概都讨论过了之后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就很清楚地指出来教会到底发生哪些事情那这个是在从第五章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来我们的接下来的可能我们会有好几次的时间吧我们应该会在这些议题上面的一个讨论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新约的233页那在这边第五章一开头，这也是哥林多教会一件极大的一个事情。我想是因为 这一件事情呢这因为太过严重了，所以到以至于保罗呢写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长的一封书信那这个严重的事情是什么五章的一节这边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就是有淫乱的事但是保罗说他是风闻风闻为什么是风闻？因为是人家告诉他的嘛，不是他自己来到这边看到的，是人家告诉他的。那我们在这个一章的地方我们知道是谁去告诉他的，就是在一章十一节的地方有说格莱士家里的人就是当时候的教会里的某个人呢去告诉他的那这件淫乱的事呢在五章的一节特别这样子讲说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多严重，它不只是一件本来就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呢甚至严重到是你今天不信耶稣的人都不会做的事情，结果居然在你们当中有人做了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后面就说就是有人收了他的妓女那这个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看到这个经文因为那时候这个文字的这个意思呢没有办法马上去体会了所以那时候什么叫收了他的继母，后来才知道就是娶了他的继母那这样子的 这个以我们今天来讲这就叫乱伦嘛那在当时候保罗说这样子的事情呢连外邦人中都没有，也就是说我们都常都讲说这个不信主的人呢没有信神的没有神的人呢行为乱七八糟那淫乱不当一回事 常我们都会这样子讲，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也意识这个样子。可是按照保罗这边讲的，就是说，即便是这样子的外邦人呢，他们都不见得会做到，不见得说哦，什么再怎么样的事情都会去做，也不见得哦。保罗这边说，连这一种乱伦的事情呢，他说连外邦人都不做。那当然，你今天说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看过。但至少在当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呢，我想以他所知道的应该是没有，所以他讲出了这样一句话。那但是话讲回来了哈，如果说今天外邦人有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吗？当然不是。保罗在这边是为了去强调，去强调，不是说因为外邦人没有做，所以他才是罪哦，只是为了强调说这个罪都大到这种程度了。是指的这个罪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不是说相较之下如果别人有做他就不是罪，不是这个意思。好，那对于这样一个事情，保罗呢接下去这样讲，二姐他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好，那这就是保罗的结论了。他说你们没有把这样的人赶出去，所以赶出去呢，以我们今天教会的制度来讲呢，简单讲叫做除名啦，简单讲就要除名。那他说你们没有把他赶出去啦，你们还是得 跟他在一起啦。那在这边呢特别讲的是用一个词呢来说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他们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这个就是他们不去做这件事情的那个根本原因，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说教会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把以前还没信耶稣之前的一些那些观念没有拿掉，然后带进来教会，以致教会当时候发生的状况。因为当时候的纷争结党就是他们每个人都各立山头，在一章的地方就说啊，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这个彼得的，有人说我属基督的，就是说教会里面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保罗比较厉害，我跟他关系比较好啊，或者是我是他那一派的以我们今天来讲叫做粉啊，简单讲来说，有人说我是保罗粉啊，有人说我是亚波罗粉啊，所以那个我们今天在教会不要有粉了，这个还是那回到刚才讲的那句话，我们尊重要有，但是不要超过，尊重要有，不要超过，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真的有一些现象其实是不好的，其实是不好的，把人抬到太高了，那这个就是自高自大，因为这句话呢，在四章的地方这样子讲，四章六节哦，四章六节，这边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尊贵这个轻看那个。我刚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所谓的自高自大。那因为我们有讲过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嘛，哥林多当时候是在算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在希腊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那本来希腊呢就是古代社会一个这个学问很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哥林多它所在的位置呢又是南来北往一个很关键的位置，可以想象的那边的经济一定是非常的发达的，非常的富裕的。然后呢当时候又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背景之下，所以人有知识，人有钱财，然后呢又以前就是拜偶像的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一下来，所以当他们虽然信了耶稣了，来进来到教会之后又是怎么样子，每个人都学问很高啊，要么就是背景就是家里钱很多啊，这个我们到十一章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现象这些都可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所以才会讲到自高自大有人觉得说，我很有学问啊，有人觉得说，我家里很有钱啊，有人觉得说，怎么样，反正就自己就会觉得我比别人高一等那才会各立山头嘛那在四章的六节这边，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 或者是亚波罗，就是这些被你们抬出来、啊、被你们称粉的这一些、啊、这些好像你们觉得很了不起这一些人，保罗就说我告诉你们没有啦，不过就这样而已啦，你们不要 不要再那样子想啦、啊、那这样的自高自大就到了第五章 的时候呢、啊，这个自高自大这件事情就是造成他们面对教会的问题不去处理的原因、啊、因为每个人都自高自大嘛，所以每个人各有一派的学问、啊、然后要么就是因为各立山头，对不对、啊、那你今天呢、啊、比如说这个人呢、啊、这个出状况的人是在这一派啊、那别人呢可能就群起攻之嘛，对不对、啊、就会觉得说哎、欸，你们那个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他当然输人不能输阵啊，对不对、哦、哪有你一讲话我们就认输了，所以他就说没有啦，他那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大概是类似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本来该处理的问题结果就不处理、啊、那这边 就是保罗在描述的就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保罗的结论呢，其实是非常的明确的，非常的肯定的、啊、他在那边说你们要把他赶出去啊。那甚至于因为保罗当时只是听说嘛、啊、他是听说，那我们可能会讲啊，哎呦你听了片面之词，然后你就要来说、啊、这以我们现在的一定会这样讲嘛，对不对，我们这样讲啊，你那个片面之词啊，你都听说的 啊大概会这样说。可是呢很神奇的哦，保罗居然在三节四节这样子讲话、哦、我们看一下那个五章的三节，三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与你们，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啊。这边呢他不在，对不对，他只不过是听说，可是呢他却很斩钉截铁的，我不在完全不是没有问题、啊、不会因为说我今天不在你们那里，我今天这个判断就可能是错的。保罗他完全没 他完全不是这样讲，他直接了当讲我虽然不在，可是他这边说我那个心却在你们那里。其实这个心啊，心原文是灵啊，心的原文是灵。他说他的意思，这四三节四节的意思是这样子讲、啊、他说我呢就身体上面来讲我不在，但是就灵而言我是跟你们同在的、啊、他这边讲的是这样子、啊、从身体来看我不在，但是在灵来看我是与你们同在的，所以呢我今天可以判断这件事情，我也已经判断了，而且我判断的时候就如同我是亲自同在一样、哦、所以他一点都没有说、哎、不确定啊什么，没有，他听了就是说我很肯定的告诉你我不在完全不是没有问题的，我就是如同与你们同在一样，我可以很明确的下出这个判断来、啊、那为什么他说他可以很明确的判断这样下来，在第四节，第四节说这边、翻译是这样的、啊、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啊、其实这个翻译、啊、翻译搞错了、啊、翻译不是这样，他说我前面不是说我不在，但是我的灵是同在的吗？不是这样讲吗？然后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就后面第四节应该是这样说，他说但是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我的灵与你们一同 聚集借着主耶稣的全能、啊、所以 他不是说、哦、他自己很厉害很聪明，他可以决定什么事情，他是有依据的，他是有依据的，他是在灵里面靠着神的灵所做出来的决定、啊、所以在这边这个答案是很明确的。好，那再下来那个第五节，第五节是我们过去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常常可能会觉得疑惑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五节是怎么中文怎么说。这边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好，我们看了有没有觉得怪怪的感觉？啊，把这样的人啊交给撒旦，当然就是指那个犯罪的那个人啊。他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然后他的灵魂呢，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听起来怪怪的，对不对？哎，这怎么回事啊？啊，那所以呢，有人就会想说，哎，这一段是不是写错了，翻译错还是怎么样？但其实他翻译什么通都没有错。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一段哈？我们如果再往后面一节来看的话，或许我们会有一点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六节。六节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啊，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啊，这个中文哈，在这边那真的是有意思哦。他怎么不说你们自夸是不好的？有想到吗？为什么不说哎你们自夸是不好的，而是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因为在原文里面，这个自夸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有一个定冠词，我们以前讲过嘛哈，在这个印欧语系里面，那个定冠词是什么？定冠词就指着我前面讲到的东西，所以这边这个自夸呢，是一个前面讲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子来理解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自夸是什么？这个前面讲到的那自夸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就是第五节，就是、第五节。第五节这句话呢，是当时候他们的人自夸的说法。也就是说，那个不是圣经的道理，那是他们自夸的说法。那个自夸的说法是什么？哎呀，这样的人哦，你就把他交给撒旦啦、啊，他肉体就败坏了啦。那这样呢，他的灵魂将来呢，啊，在主耶稣的日子就可以得救了啦。这个就是这自夸。那你说，哎，这个讲法太奇怪了吗？我们今天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告诉各位，在当时候的那个时代，一点都不奇怪。当时候的讲法是什么？因为当时候有一种观念。哦、因为我们刚已经讲了、啊、那个希腊是当时候世界这个学术中心嘛，哲学就是从希腊发源起来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希腊有三大哲人，对不对、啊、这个苏格拉底嘛，柏拉图嘛，亚里士多德嘛，对不对？ 三大哲人、哦、那个学问超级高的、哦、在当时候那个时代里面、哦、能够写下那么多书、哦、真是超级厉害的。在柏拉图的这个哲学里面呢，他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他说，这个有一个属灵的世界，啊，那个属灵不是我们这个意义的属灵啊。我讲，他这样讲的就是说，有一个很完美无瑕的那个世界，以他来讲，就是所谓的灵魂的那个世界，啊，那个世界是完美的，那个世界是毫无瑕疵的，那个世界呢是绝对找不出一点缺点出来的。那人呢都是从那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呢当那个完美的那个灵的那个世界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结果因为有肉体，那肉体怎样？肉体是不完美的、啊、肉体是很不好的。所以呢人为什么常常人世间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肉体，因为物质啊。有人讲，所以呢，灵魂有没有问题？灵魂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什么？是肉体啊。那所以呢，人呢，将来就是借由一些方法呢，然后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肉体不存在的时候，你的灵魂呢就很完美无瑕的再回到那个世界里面去了。啊，这就是柏拉图哲学里面的讲法，啊，那个这个讲法，当然当时候这是对于在古代那个时代呢，他们这种所谓的哲学探讨呢比较初阶一点啊哈，他们哲学探讨还仅在说哦人世间他们所遇到的这些他们认为是所谓真理的问题，啊，但是这样的概念就是后来的啊，一直到后面在比较后面基督教的时候，天主教的时候，那个完美无瑕的那个世界呢就变成了天国啊，就变成天国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第五节，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意思啊？ 哎呀，那个人说没有关系啦，我们就把他交给撒旦吧。然后他就肉体败坏，啊，把他交给撒旦，肉体败坏，但是灵魂呢，啊，灵魂在主耶稣来的日子会得救，就是这样。但是这是对的吗？没有，这是错的。我们今天在肉体上面所做的任何的错事，都直接挂到你的灵魂上面去了，啊，这两者没有分开的了。哦，没有分开的，哦，所以我们才会说，啊，我们才会说，我们今天呢，啊，这个我们敬拜神，我们就是在我们还有这一口气的时候，啊，你还有思想，你还能够动作，你能够决定你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决定你要不要敬拜神，然后你才能够决定你要怎么样子来敬拜神。一旦那个你的最后一口气没了之后呢，一切就定了，啊，一切就定了，你再也没有什么。什么能够用什么方法能够去挽回了？没有，一切就通通都到这时候就定，啊，所以这个没有所谓的什么，像以前天主教，啊，不是所谓卖赎罪券吗？啊，我们可能有人听过卖赎罪券是什么？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啊，我的这个死去的这个亲人呐，啊，啊，那他们可能在世上呢，啊，这个罪过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天堂啊，啊，没办法进天堂，他们可能就要在地狱啊，地狱又分好几级啊，啊，那所以呢，天主教呢就利用这个，然后就卖赎罪券，来，你买的越多，那个你那个亲人呢就会开始升等升等，一直升上去，啊。那个都是错的，啊，那都是不对的。那这一边呢，就因为他们是当时的学问是这样，所以他们呢自高自大嘛。前面不是讲他们自高自大吗？他就觉得说，哎，我们的学问不就这样子吗？我们这个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有什么好在那边紧张的呢？所以保罗才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啊，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那讲到这一边之后，后面就开始讲一个道理，啊，保罗用所谓的面笑的道理，啊，面笑的道理，这边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啊，这道理应该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啊，这个你吃面包啦，吃馒头啦，他做的时候呢，里面都要加什么？要加酵母嘛？为什么要加酵母？因为它会发酵，发酵就是这些微生物去繁殖。那繁殖的时候呢，啊，它的代谢的当中就会产生二氧化碳出来，啊，那就是气体。那，啊，这个气体呢，在这个面团里面呢，就会因为气体就冒出来，然后就把这个面团撑大。啊，因为撑起来了之后呢，所以呢，你吃起来呢就会比较松软，对不对？那你如果不加面，你如果不加那个酵母呢，那就是什么面疙瘩嘛，对不对？面疙瘩就没有酵母啊，面疙瘩有没有吃起来松软呢？面疙瘩不是松软啊，对不对？要是你这个要煮面疙瘩的这个面里面呢，去把它加了酵母进去，那应该一煮就糊掉了吧，啊，应该是这样子吧。所以那个面笑这边就讲啊，岂不知，就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所以那个面那个酵母是一点点而已啊，啊，你一团的面可能你就只加个几公克的这样的一个酵母进去，它就发起来，哇，就好大一团啊，对不对？啊，那所以第七节接下去，七节八节这样讲啊，说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好，七节八节，啊，就转进去用了一个说你们是无效的面，啊，那无效的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面疙瘩，对不对？啊，我们现在领圣餐你都知道我们做的是无效饼嘛，啊，无效饼，啊，无效饼就吃起来你要咬嘛，要咬它绝对不会是入口即化，啊，你一定要咬，啊，那因为它里面没有放酵，啊，那他在第七节保罗说你们是无效的面，啊，无效的面就是一点也不蓬松，啊，是扎实的，是实在的。然后这边又说你们既是，既是什么？已经是，你们已经是无效的面。好，那现在他的对象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是哥林多教会，所以你们就是教会，你们就是这群弟兄姐妹， 这边说你们现在已经是无效的面，当然人就是人，不会是面，所以它是一种 比方的方式在讲的。你们现在呢的那种如果用面来感觉的话，你们是那个无效的面，不是有效的、啊、要用这样来比、哦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一下，我们稍微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无效的面，什么叫做有效的面、啊、那我们就想到，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嘛，加了笑就会变得蓬松，对不对？好吃，就是感觉就非常的美好，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无效的饼呢，就怎么样，硬邦邦的。要是再烤不好的话，你可能牙齿都会咬断了，对不对？啊，这感觉是这样啊，感觉就现在就是信徒呢，应该是成为那个无效的饼。那无效的饼，既然是无效饼，它为什么会这样子，会这样？硬邦邦呢，因为它扎实嘛，没有空隙嘛、啊、那这个东西呢，到我们用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来理解、啊、说最后一句说，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所以呢，所谓的扎实就是什么，在我们里面呢是不应该有一些那种虚浮的、啊、不应该有那一些不应该存在的那些东西啊、那一些事情在，这样才叫做实在的、啊、那在这个后书的第二章、啊、那边保罗也讲嘛、啊、说我们都是是的，在主在基督那里都是是的，凡事都是肯定的、啊、不会这样子模棱两可的、啊、不会那样子只是好像啊，那这个大家舒舒服服好好过这样就好了，不是这样子，要实实在在的、啊、所以这边这个无效的面，那这边第六节啊，这个第七节说，你们已经成了无效的面嘛？那已经成了无效的面，那意思是说什么？之前不是无效的面，在你们信耶稣之前，你们不是无效的面，啊，不是无效的面。但是呢，你们现在要成为无效的面，那要怎么办？怎么样从有效的面变成无效的面呢？那当然就是把笑要拿掉了。所以接下来讲啊，然后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啊，你们以前这个面是你加了笑的，你们现在已经受洗了，啊，你现在信了耶稣了，现在你要把以前的笑要拿掉，要拿掉，你才能够成为那个扎实的无效饼。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哈、啊，一定要跟不信耶稣要不一样啊。哦、一定要不一样啊！如果还是一样的话，怎么能够成为所谓的变成无效的饼呢、哦、是不可能的事啦、哦、所以一定要不一样。那当讲到这个的时候，保罗他用了逾越节的道理、哦、用了逾越节的道理，他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逾越节的道理是什么、啊、时间关系我们不再翻。好，出埃及记十二章那一边就讲到了设立逾越节。那为什么要设立逾越节？因为当时候原本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在埃及受到这个埃及人对待他们那种奴隶的这样管理，他们不没有办法自主，所以他们被要求去做一些苦工，帮他们去做苦工、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说、啊、他们的哀声、啊、就是已经很痛苦了，哀声达到了神的那里去了。那神呢后来就把他们从埃及、啊、要把他们带出来，但是 要把这一群人带出来何其容易，所以呢当时候在埃及地就行过了十个神迹、啊、神在那边行过十个神迹，到最后那个神迹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在埃及地的那个长子、啊、也就是老大，只要你的身份是老大的全部会死，包括牲畜通通都一样，就全部都会死啊、但是呢，如果你在那一天、啊、要离开的那一天，你杀了羊，把这头羊呢、啊、它的血、啊、涂在你家的门框上头的，你这一家里面的长子就不会死、啊、这就是逾越节。那这个呢后来就预表到了我们今天从最终被救出来，我们今天从最终被救出来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主耶稣的血啊、靠着就是主耶稣的血，所以就跟当时候逾越节那个羔羊的血是一样的、啊、那 这边用逾越节这件事情，就是在提醒信徒，就是说，我们今天得救的，那拯救我们那个羔羊，也就是主耶稣已经被杀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在那个逾越节当中，我们要离开那个罪恶，在离开那个罪恶的，离开埃及的那一天晚上呢，除了杀掉的那一头羊烤来吃之外，另外还要吃两个东西，一个叫做苦菜，一个叫做无酵饼，一个叫无酵饼。那就用这件事情来回顾到当时，也就是提醒信徒，你们已经在罪中得到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把你们救出来了，所以呢，你们就如同当天所吃的那个无酵饼一样，你们就像那个样子。好，那讲到这边的时候，要提一件事情，我们常把酵，我们一讲到酵，我们就把等于罪，我们常常都这样讲，对不对？有没有人觉得不同意的？酵不等于罪，有没有人不同意？不同意的举手。好，谢谢。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同意，但先有人说不同意的。好，我支持少数。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要解释这个词哦。如果孝等于罪，记得吗？主耶稣讲过天国的比喻，天国像什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33节，马太福音13章33节，来，我们前半句来一起来念一次。他又对他们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好，就这句就好。那我刚讲到，如果你把孝等于罪，把这句话再念一次。把孝改成罪呢？会发生什么事？天国是罪啊，不奇怪吗？奇怪哈，奇怪哈。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哦。我们来看利未记。利未记，我们来看第7章。利未记第7章，我们从12节啊，11节念过来好了。利未记第7章11节，129页，旧约129页。然后11节我们念到13节，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饼，并用油条和细面做的饼献上，要用饼为感谢献的平安祭。好，如果无酵饼叫做无罪的话，那这一边呢？13节写什么？有效，所以我们献祭的时候可以用罪献上去。开始发现有问题了吗？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哥林多前书第5章，我们再看第6节以下哈。所以我们要留意到这一边他讲的所谓的这个孝，在这一边是以孝在面团里面的功能来说的，所以这一边才会说一点面孝能使全团发起来。所以他要讲的是说，就好像那个孝能够让一个面团发起来，所以重点是什么？是发起来，是发起来的意思，不是这个孝有问题，是发起来。所以天国像面酵，可不可以？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为什么？因为天国就，对不对？神的国是不是在主耶稣这个教会建立了之后就开始人开始多起来，对不对？就发起来嘛，啊，然后再来，因我们刚刚讲面团发起来的时候就好吃了，对不对？所以无酵饼不是为了罪的问题，无酵饼是为了当时候我们刚刚讲他们要离开埃及了，所以呢，这个羊肉用烤的。啊，不能用水煮啊，用烤的，因为烤的随时拿着就走了啊。然后呢，要吃无酵饼啊。那无酵饼不是以罪的形式在考量的。无酵饼在《生命记》十六章讲过一句话，我们看一下《生命记》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我们看第三节。生命记十六章第三节237页，237页，旧约第三节，来一起。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所以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啊，为什么要吃无酵饼？这边不是有写吗？无酵饼就是什么？困苦饼，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困不困苦啊？在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困不困苦？当然困苦啊。所以呢，要吃无酵饼啊，每年你就要吃无酵饼，要让你记得啊，你当时候是困苦的啊，所以一辈子一生一世，你要纪念你是从埃及出来的，你当时候是困苦的，所以无酵饼不是为了罪的考量，是为了困苦，啊，是为了困苦，啊，那这样可以理解吗？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一点，啊。不要张冠李戴，啊，那这样讲起来，孝是什么？孝只要能够让面团发起来，就叫孝。在教会里面，什么是孝？这时候你可以说，啊，罪是孝。为什么？因为罪会让教会会发起来。这个时候的发起来是什么？不是人数增多，但是有可能，有可能人数增多。为什么有可能人数增多？因为当你教会没有真理，什么都可以的时候，你人数会增多。啊，那为什么很好啊？看起来很棒啊，对不对？这个也行，那个也行，哇，到处你看这个繁华至极，什么都可以啊。啊，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在罪里面，你已经发起来了。所以呢，一个真正的无酵饼哈，在这一边啊，就是说我们不可再有酵。那些会让人产生那种虚浮的，会让人产生那种只看表面的那些事情都不应该存在的，所以后面才会讲什么，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这里的诚实真正是什么？其实这个真正翻错了，真正是真理，这个真正是错的，是真理啊。然后这个诚实是什么？诚实的意思是说在太阳光下判断，啊，这个诚实它原来的意思，其实整个圣经里面这个诚实的原文根本 就只用到这里而已。那这里它按照原文的意思，那是什么？是太阳光跟判断两个字放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在太阳光下你就怎么样，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我们从字的意思上面来讲，就是说你在太阳光下你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你所有的判断呢是不应该会错的，啊，这是诚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无酵饼，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无酵饼是什么？是有真理的，是凡是事实按着事实的，而不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行啊，没关系，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这就回应到前面，那我们说啊，你们那搬了那一个字，那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出来，然后你们这自夸，啊，连那个道理是错的，你们都没有去分辨它，啊，这个就是，保罗他讲这一段哈，啊，最后用面笑，啊，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今天在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好，我们不要什么都讲到说啊，你看这样子人家才会喜欢啊，这样子人家才会觉得说哦，来教会很舒服。当你在教会如果没有真理的时候，你来到教会很舒服要干嘛？别的地方比来教会更舒服了，不用来教会了。啊，但是如果来到教会能够让人家得到真理，那才是神要我们做的。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九节，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切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好，我们到这边，好，这边就讲到一个原则，就讲到一个我们在教会里有一个原则。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今天已经得到救恩的人，我们要成为圣洁，所以呢，我们对自我要有要求。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环境，我们所面对的人，都不要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性，对不对？所以按照前面这一章，那我们应该要跟那一些恶要远离，要远离。但是保罗这边特别讲，虽然他前面有讲啊，这边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那时候就告诉你们说不可以与淫乱的人相交，那这句话好像很好懂。可是呢，他在这边就补充了，他在这边就讲了说，我当时候讲这句话的意思哦。不是说，你家的左右邻居、你的同事，通通都不是，都不可以跟那些淫乱的人相交。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了，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就是什么？就是在恶者的权下。除非你将福音传给他，他也顺从了，然后他也听，愿意来领受神的话了，然后他也跟你一样受洗了。然后得到这救恩了，要不然他就是在恶者的权下嘛。然后你却要求一个在恶者的权下的人，然后跟他说啊，你不可以淫乱，你不可以怎么样子啊，不可能的事情嘛，啊，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所以呢，保罗在这边讲，如果说要真要这样讲的话，你们根本不无法待在这个世界了。所以保罗的目标，保罗要讲的是谁？这边就讲哦，第十一节哦。他说，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若有称为弟兄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相处，不可以把恶这件事情拿掉。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有恶存在的时候，按照这边讲的就是最后一句话，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甚至连吃饭都不可以。这很明确 哦。但是在这边我要补充一下啦，因为如果我们光只看这一段，我想大家的想法会开始会到最后会有点断章取义啦。这个严格是确实的，但是在我们判断的时候呢，我想在圣经还有很多话告诉我们。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来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这边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如果我们只看这句话，是不是只要我们看到有人有犯罪，我们就马上跟他不与他相交？看起来不是，看起来不是。那其实这句话呢，这句话这个翻译上头也不准啊。我把这个翻译再讲一次，重新讲一次啊。他说，弟兄啊，有人被发现是在什么过犯当中， 是在什么罪犯当中。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恢复这样的人，所以是怎样，是如果我们刚好看到有人犯错了，有人犯罪了，这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给他机会，给他机会，但我们要温柔的心把道理讲给他听，让他能够回转，偶然嘛，这个时候就是你刚好碰到。那用这样的字句你看下去的话，如果你今天碰到一次，你当然是要这样做，如果你碰到两次呢，碰到三次呢，然后每次都这样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看第五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新约349页，五章十六节，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这边提到所谓至于死不至于死的罪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有的罪呢 是不用再说了，有的罪呢我们要为他祈求。所以你这样对照下来，哥林多前书的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就是说，如果有称为弟兄的行了这些事的时候，你不可以与他相交，甚至连吃饭都不可以，是看到发现一次就不行了吗？应该就不是嘛。我们如果加上加拉太书跟约翰一书的话，应该是还是有某一些状况要去考量的嘛。那约翰一书讲到所谓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也就是我们考量的标准了。那到底那个标准是什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看26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6节。好，26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好，所以这样可以理解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了吗？好，就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那我们再参考一段那个第六章，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到第六节，四节来念一次，来论到那已经红的为人物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好，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所谓的那一个至于死的罪，就是他道理都清楚了，他都知道很多事情都应该知道怎么样，他也得到过恩典了，可是他故意，他故意，这样的状况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个五章那边所讲的所谓的称为弟兄的，若是这样，你就连跟他吃饭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用这样子 的标准来回来看到刚才的那一个五章所讲的前面的那个例子，前面的那个例子的话，就是那个娶了他的继母乱伦的这个人，我们回来看这个人好了，这个人是不是已经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了？应该是，应该是，因为他不是偶然嘛。那我假设一个状况，我曾经有时候会假设一些状况，假使这个人说好，那他今天听到了，听到懂了这样的一个道理，他说好，那我就跟我的继母就分开了，那会怎样？ 好吧，给大家想的时间内，我不敢说他一定有机会，但是我觉得那是他必须要去努力的。但这个努力不见得是就 OK 哦，我要先讲哦，因为死罪不死罪是在神认定哦，啊，但是他这个显然是故意犯罪嘛，故意犯罪，按照刚才希伯来书所讲的，那就是死罪了，就是死罪。但是如果他真的就好，那我知道错了，我就跟我的继母就离开了，我从今以后我就好好的听话的话，那我也不晓得神会不会给他机会。但是如果他这一步不做的话，那当然就很肯定的了。他做了我不知道，但是不做的话就很肯定的百分之百了。那我想我的意见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们不管任何的状况，我们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就是不要自暴自弃。好，你现在错已经就在前面了，你说死罪也好不死罪也好，反正我们就是即便只有那么一丁点已经几乎是没有的机会，如果我们这个俗话有时候讲说孝感动天，对不对？搞不好你努力了之后搞不好还感动神也说不定嘛。我不知道，我不是神，我不能去替神做任何的决定，只有神才能决定。但是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就铁定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做的话，那或许我只能够讲或许，因为都在神那里，那是你唯一能够把握的那一点机会了。如果连这一点机会都放弃掉，那当然我们就只能够讲就是百分之百了，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所以就当时的状况，那一个人如果他听到了，他愿意这么做，他或许他还把握的那一个很微小的机会都说不定。但是当时这个状况教会他是没有处理，甚至于拿了错误的道理来到这一边，这就是错的。那十二节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那这个我也回应一下，就是我们以前当我们那时候同婚在公投的时候，整个教会都快要吵翻了，那边什么同意不同意的，按照这句话的话，我们有好吵的吗？有什么好吵的？他们就这样，你就随便拉，你能怎么样？我们甚至到后来还有人讲说，你看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有新冠肺炎，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同意了同婚啊。我实在是觉得有够昏倒的。不要这样子一直的扩张，我们道理是守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但是呢你不要这样无限的扩张，然后去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拉进来，那平天笑话啊，真的是在平天笑话。我那时候就讲过说，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那告诉你台湾的状况呢，是告诉你说同婚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不要讲之前啊，即便是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台湾在疫情上面算是相对的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国外有同婚啊，那国外的那一些呢，他们很严重嘛，对不对？那台湾这个不严重嘛，所以表示同婚没关系，因为台湾你看这么平安，所以同婚没关系，不是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吗？那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奇怪的结论？因为你下了一个错误的牵连，所以才导出这个错误的结论出来。事实上根本不是，根本不是。那同婚是罪就是罪，根本不需要去牵连到什么样子的这个什么新冠肺炎什么，完全不需要。它是罪就是罪，道理上是罪就是罪了，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是这样子。但是教外的人不在我们要去处理的范围，所以我们不要跟着人家去起舞啊，人家讲什么我们就要跟着在那边跳啊，然后还把它拉到我们信仰里面来。那反而我们自己该持守好的东西，我们通通把它丢到一边去了，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了。好，我们看最后一句那个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我们不必去管别人说怎么样子，神会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这就是这句话，就是要把恶从我们当中要赶出去，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无效的一个新的团 我们要成为那新的团，是无效的，不要只求表面，然后这样子好像很得人的喜爱，可是呢，一点也不得神的喜悦。好，以上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边，唱诗261首。